让小朋友上去。
哦，我倒不希望小朋友也听我讲道，大概来小朋友到跟卓瑞雪老师到你的教室去。再赐福给你们今天的课程。来，罗马书第七章一到六节，上一篇两个星期前，我们最后用了几分钟讲到一点这段经文啊。我们今天来读好吗？七章一到六节，一起来读。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的约束；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所以丈夫活着，他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妇；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子给神。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遗文的旧样。我们之前从特别在第六章，从第五章后一段加上第六章，我们特别提到旧里面一个非常要紧的事，就是我们与基督联合啊，与基督一同，我们同时同埋葬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与他一同受苦，也要与他一同得荣耀，我们与他一同坐席，我们跟基督一同，跟他联合。保罗在这里，他用婚姻来讲到这个联合，是非常好的一个比喻啊。事实上，我说他是比喻，可是其实我觉得，上帝造人，然后安排人有婚姻，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要让人明白一个更伟大的婚姻，就是我们跟他的联合啊。而前面提到我们献上自己做义的奴仆，其实你也可以说呢，就是做爱的奴仆，这是在旧约的律法里面就有的，因着爱来做奴仆。16世纪改教的时候，马丁路德开始这个宗教改革，他本来觉得，你知道，在那个之前，教会中世纪的教会走到一个地步，那些圣职人员，无论男生女生，都是不结婚的啊。那并不太合乎圣经哈，可是他们到后来变成好像要这样。如果一个人是为了专心服侍主没有结婚，当然是好事，但是把他说成好像要服侍主就一定要这样，也许有点过分。那马丁路德做了改教之后，他仍然有这个过去多年来传统的观念，他觉得要他结婚，因为有人会跟他提到，他觉得要他结婚是很无法想象的事情。但是后来一段时间以后，改教的事工继续进展的时候，他逐渐的觉得很可能像他们这样原来不结婚的圣职人员能够结婚，可能也是对于旧有的那些他们觉得不对的整个的体系的一个打击，或者说一个纠正啊。所以他开始进行这样的事，有一些被解散了的修道院，特别是一些修女们，他就开始为他们找对象啊。有一个修道院的修女们，好几位修女， 他都帮他们安排了对象，都有很好的婚姻，最后剩下一位啊，他不知道要安排给谁。这位叫 Catalina von Bofra， 对不起，都是德文，我不知道怎么读他。这个修女就放出风声说，如果马丁路德愿意的话，我可以嫁给他。后来马丁路德接受了。马丁路德有这个妻子有很大的帮助，他自己说他的床已经有一年完全没有整理，充满了灰尘、汗臭味、乱七八糟的这样。可是这个 Bora 这个实在是对他是很大的帮助。但是另外他因为嫁给马丁路德，等于是进入改教的核心，所以他一生也比许多别人更拥抱这个改教的真理。我们也是这样，当我们与基督联合的时候，我们才会进到福音真理的最核心的地方，不再是局外人啊，也不是参与一点，而是我们就是里面的核心，事实上我们是里面的主角啊。当我们为了要能够成圣而把自己献给神，我们可能想到的是情愿做他的奴仆。过去我们是罪跟撒旦的奴仆，现在我们愿意做神的奴仆。可是当我们这样子来到神的面前，俯伏在他的脚前的时候，我们的主却扶起我们，给我们说温和的话，然后给我们穿上衣袍，圣经说的叫公义的袍子，义袍，也就是救恩啊。他给我们戴上戒指，那是像圣灵的印记一样。他与我们亲嘴，他接纳我们做他的心腹，然后他宰肥牛犊，让我们欢喜快乐，享受他的丰盛。那个意思是成为神的儿子，可以承受产业。我刚刚讲的是路加福音十五章浪子的比喻，对不对？神就是这样接纳我们的。就有一个先知，他用一整章的篇幅来讲这一件事，以西结书十六章。我今天不要读那个段经文，你回去有机会可以读它。以西结书十六章特别四节到十四节，很生动的说出神如何从污秽不堪当中挑中我们，拣选我们，拯救我们，然后改变我们啊，把我们洗净，给我们穿上华丽的袍子等等，要我们披上他的荣美归给他。当然先知在那里其实在讲神这样对待他的百姓，但他们没有好好的回应神而背逆神。可是前面那一段以西结书十六章四到十四节讲到神是怎么样对待我们原来在污秽不堪当中的罪人。所以多么好，弟兄姊妹，你想到神的救恩，不要只想到法律上的一些关系，就是我们原来有罪，现在有人代替我们，所以我们就不再被认为有罪，叫做因信称义等等。不只是这种法律的关系，也不是一种只是一种很严肃的追求而已，而是它也是一种甜美的相交啊。因为保罗用婚姻爱情来讲这一件事，好像是一种应该是这样讲，是神自己先发动的爱情，像我们刚刚提到的，神自己先发动的爱情，让我们能够起来爱他。我们能够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我想到内地会的创立人戴德生 Hudson Taylor， 他有的人不太晓得，他写过一个读雅歌，所罗门的雅歌的一个笔记。 后来出成一本小书，我们中文的译本叫做《在香草山上》，现在你可能买不到。可是好几年前有另外一个出版社，一个新的出版社叫提比里亚，好像他们出版了一本厚厚的书，叫做《从天到地的爱歌》，说不定现在还买得到。再讲一遍，提比里亚出版社出版的《从天到地的爱歌》里面录了好几个人的论雅歌的书，包括了戴德生的这本《在香草山上》。可是我喜欢想到戴德生写这一本小书的时候，他定的书名并不是在香草山上，在香草山上是所论雅歌最后一句话了哈。可是他并不是这样定的，他定的书名我觉得特别的好，他定的书名是 Union and Communion。Union 就是我们现在在罗马书，特别在第六章里面讲的，我们一组联合 Communion 是在讲到相交，意思就是我们不只是有跟主联合的生命地位，而且我们有生活上实际上跟他相交的这样的经历，这样的生活。就像我们有一首诗歌，前几周我们唱过住在主里面，记得吗？那一首诗歌几乎每一节都有两句话，一个就是住在主里面，一个是常与主交通。住在主里面好像讲到我们一个地位，可是你真的住在主里面，就应该有另外一个动作，另外一个生活的样式，就是常与主交通啊。神跟我们也是一样，你想到救恩的时候，不要只想到这些像因信称义这样我们可以进天堂这样的地位而已，要想到他跟我们像婚姻的关系一样，里面有爱情，有跟他的相交。当我们这样投靠基督的时候，神来向我们显现。他向我们显现的时候，其中一件事就是把他的爱显示给我们。旧约圣经用另外一个方式讲说，他用爱吸引我们，用永远的爱吸引我们，引我们到哪里去呢？引我们进到内室，像所罗门的雅歌说的，把我们进到内室，也就像我们今天开会的时候唱的诗歌讲的，他把我们带到我们心里的隐秘处。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有一个不一定表现在外，旁边的人也许就是跟你在一起也不一定知道的，另外一个隐藏的宝贝。保罗在有一个处的经文说是有宝贝在瓦器里面，瓦器当然是指着一个不太显眼的一个普通的器皿，我们这个人就像那样，可是里面装的是什么宝贝？你有没有这样？还是你整天想的只是打理你这个瓦器啊，把它砌得漂亮一点，穿着各方面那样也蛮好的，可是你不要只专注这个，更要紧的是瓦器里面也有宝贝。你是不是这样找到这个宝贝这样真实的认识基督，以认识基督为至宝。一旦你里面有宝贝，它会帮助你周遭的人事物发生的事情不会那么常常就勒住你的心，那么抓住你的心，搅扰你。就是别人不了解这些事，他们轻看你，或者是对你不太好，没有关系。你真的有宝贝的人，手伸进口袋里面摸一摸那个宝贝，你心里会想，你不知道我拥有什么。我觉得这是基督徒的一个生命的态度，就是别人不知道我们拥有什么，自己觉得喜乐满足，这就是保罗在这里讲的，现在福音把我们带进一个心灵的新样，而不是像律法是一个遗文的旧样。神把我们带进心灵的新样中，不再在遗文的旧样里。在这里保罗用了两个 对照的词，这个心灵其实就是灵，有的认为是指的圣灵说的。新约圣经不是每一个地方很容易分辨他是在讲灵，我们的灵还是圣灵，因为新约圣经很多翻译成圣灵的地方原来都没有圣这个字，使徒们很自由的使用这个字，可能也因为我们的灵跟圣灵在旧文里面本来就合而为一了，联合为一了。可是在这里我们先想到他讲到圣灵的信仰，圣灵临到我们带着一个新的样式，而我们原来在以吻的旧样里面，这个以吻在别的地方翻译成字句，意思就是说比较只是那个话语字句而已，把它译成字句的地方是哥林多后书第三章，你可以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六节，那里译成字句，而把圣灵罗马书这里译成心灵，在哥林多后书三章六节他译成精义，他说他叫我们能承担的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精义，因为精义，因为字句是叫人死，精义是叫人活。这个精义我不知道当时翻译圣经的为什么要翻译做精义，可是他原来用的就是圣灵很多世代以来一直都有人注意到这两段经文，特别是哥林多后书三章第六节，其实他这里的对照跟罗马书那个是一样的对照很多年来都有人注意到这个，所以他们就传出这样的教训，就是我们读圣经啦，我们服侍啦，我们追求神，我们听神的话，你要留意你得着的是字句还是圣灵。所以他们这样讲的时候常常会叫人家对于字句有一种轻看的感觉，就是觉得你只有字句没有圣灵这样的人有的时候特别喜欢批评那些神学院神学家，他们常常研究的是那些字句，他们觉得他没有圣灵。可是其实新约圣经不是这样说的，他没有要我们轻看字句。我给你讲一处经文来讲这一件事，在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吧十四节十五节那里，保罗论到提摩太，他说因为你是从小明白圣经，十五节，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保罗很强调圣经在人身上带来的作用，对吗你知道在这里翻译成圣经的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就是跟字句那个同样一个字，字句。这个希腊字读作 grammatos， 我这样读，如果你熟悉英文可能会想到一个英文的字叫 grammar， 就是文法，文法那个英文字就是从这个希腊字衍生的。这个字其实原来是跟写东西写这个动词是同样字根的圣经里面用这个字来讲到圣经，所以其实圣经就是新约圣经里面在讲到圣经的希腊文，它其实不是用一个特别的字眼来讲一本经书，而只是一本书了，就是写成的书这样，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称它叫书中之书。所以根据保罗在这里，他显然并没有轻看字句，对不对他在另外一个地方把它跟圣灵对照的时候似乎把字句比下去，可是在提摩太后书他讲到字句的这个字却称它是给人得救的智慧，就是圣经所以我想我们不要过度的 强调这个所谓字句跟经义的区分。但是当然人会这样说是有道理的，因为有的人确实他们一样读圣经，可是他们这读到很表面的，他们没有真的进到心灵里面。比方那个有名的科学家伽利略，伽利略你们知道他啊？他说一个人解经的时候，如果常常把自己局限在字面文法的含义，那么他将落入错谬中，不但会带来矛盾与虚假的见解，甚至会导致严重的异端与荒谬。所以我们解经的时候必须从神的立场、他的作为还有他的眼光来读他。这是在提醒我们的读圣经不要只是读他的字句，你要从神的眼光来读他。第四世纪跨过第五世纪的一位传道人，有名的传道人叫金口约翰 John Chrysostom， 他其实不姓 Chrysostom， 是因为他会讲道所以他得到一个绰号叫做 Chrysostom。 Chrysostom 的原来的意思就是黄金的口，叫金口，他称他叫金口约翰。他这样讲，他说如果你读遍先知书却没有在其中看见基督的话，那是讲是何等的枯燥乏味、平淡无奇。可是一旦你在其中看见基督，你所读的将要发出浓郁的香味来啊！这些都是在强调经义，叫我们不要只留在字句里面。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有人他只注重所谓的灵义，忽略圣经字句所表达的真理，有可能会落入随思意解经的错谬陷阱里面啊！我有时候遇见有一些人，他们很强调这个，他们强调这个就会带来一个情形，就是那什么是灵异呢？弟兄姊妹听了就满头雾水啊！我不要注重圣经字句字面写的话，我要注意灵异，那到底怎么样是灵异呢？怎么样的灵异才是对的呢？那讲这种话的人通常都会让弟兄姊妹知道说他来解释就是灵异，因为他从神的启示解释的。这个我这样用这种方式讲你就知道这是危险的事，对不对？事实上有些人就因此演成好像我解释出来的才是正确的圣经的意思，带来一些错谬，带来一些错误的教导啊。所以也有一些人讲到另外一面，像改教家 John Calvin 约翰加尔文，他在他的加拉太书的注解里面他这样讲，他说我们都应该明白一件事，就是圣经真实的意思乃是那些自然而明显的意思，我们应该定义拥抱而且守住它。对于那些离开我引我们离开自然的含义的解释，我们不只要质疑并且忽略它，甚至要勇敢的看它是败坏的事而抛弃它。哦，他就讲得很强烈啊！他意思就是说，我们读圣经，你就是应该专注于接受它字面所表达的意思了啊。听起来好像跟前面我举着别人说的话看起来是矛盾，对不对？其实并没有矛盾，这是真理的两面，都是对的啊。什么叫做圣经字面的意思呢？我给你举实际的例子。你知道圣经中神的话语历世历代有许多的人在其中找到他们生命的落脚的地方，好像钉钹的一个港湾，奠基的磐石。比方奥古斯丁，知道奥古斯丁从一个浪荡子变成一个基督徒，后来成为一个传道人，成为教会历史上被认为保罗以后影响教会历史最大的人之一。你 你们知道他的故事对不对？他最后使他找到基督的经文是在罗马书里面，罗马书十三章末了的那几句话，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十三章。最后那几句话，再前一节吧。他说：“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后面两节我们一起读：“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对马丁路德来，对奥古斯丁来讲，他不需要经过什么人的特别的诠释，对不对？按着字句，他的信仰，他对主耶稣的认识，就在这里打下根基的，从这里开始的啊。马丁路德也一样，马丁路德。在罗马书里面，他也从诗篇，从加拉太书，他找到关于因信称义的道理，那些都不是需要人家特别的解释。事实上反而是那个时代圣经被要求都要天主教的那些神徒的解释才算数，他们有的解释就很光怪，那个字怎么讲，反正就很奇怪，就是光怪陆离，是不是？啊，当然现在的天主教不一样了哈。本人约翰得救比较特别，他经过一段时间的各种挣扎，有的时候确认信仰，有的时候又开始怀疑，大概有一年之久。也许正因为这样，他经历过内心许许多多的挣扎、征战，所以才能写出《天路历程》来啊。他有许多帮助他信仰能够落实在主里面，就是直接从圣经里面的话。你如果读他在叙述他得救的经历的书的话啊，约翰卫斯理。像卫士也一样，而且这几个人常常他们的信仰能够落实所根据的经文都在罗马书里面，像卫士也是1738年5月24日那一天是一个星期三，那天晚上他说他有一点不太情愿，有点勉强的去参加一个小聚会，那个聚会也不是有一个传道人在讲道，你知道约翰卫士那个时候已经做牧师做了十年以上了，可是他去参加那个聚会并不是一个名讲员在讲道，而是有人拿了马丁路德写的罗马书注释的序言来读。我不知道你会觉得何必他读，我自己在家里读就好了。可是就在他读的时候，约翰卫斯理在他的日记里面提到，我的心奇妙的温暖起来，他要一个简单的方式来讲，就这个奇妙的温暖起来，后来带出一个伟大的寻道运动，改变了这个英国的风貌，事实上因此改变了世界历史。而这些人他们所依据的圣经都是直接按着字句的，并没有要加上什么特别的领域的。可是在这里我们回到罗马书第七章第六节，保罗在这里其实是用一个方式来讲，他在讲的疑问字句是用来讲到旧约的律法，而在新约的福音呢是在圣灵里面的，也就是旧约的律法它只是诫命规条，它没有在基督福音的光照里面，所以它只是属肉体的条例，是软弱的，一无所成，没有办法帮助我们进到神面前。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希伯来书七章十八十九节也讲到这一件事， 而罗马书待会我们要读的七章，接下去从第七节到罗马书末了，将要提到当人活在疑问里面、字句里面、律法的旧样中的时候，他产生怎么样生命中的挣扎，他不会找到生命最核心的地方，没有办法找到跟神相连，以至于整个生命可以变成和谐的样式。那是因为在我们的堕落的人里面，甚至是混杂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有一个犯罪的律，罗马书称它叫旧人，有的时候称它叫肉体。只要我们还在身体里面，就被这个律所辖制，无法脱离。当然保罗将会在下一章第八章讲到基督怎么样使我们脱离。那我们来读这一长段经文，罗马书七章七到二十五节，我来读。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然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是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的，圣洁公义良善的。既然如此，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断乎不是，叫我死的乃是罪。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就显出真是罪，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是恶极了。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应承律法是善的。即使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读懂这些话哈，不会绕口令吧？其实很简单，他讲的话其实也可以用两句话就把它讲完，但是他详细的讲。十八到二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就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我若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的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刚刚读的，我叫你读的后半段这一段话，可能是在教会里面最有名的经文之一了，因为很多人在这里找到他生命的共鸣。我知道在我里面没有良善，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对吧？你听过很多人讲这句话，对不对？他们不但喜欢这一句话，找到共鸣，而且他们也常常诵读这一句话。他们平常不够诵读别的圣经的话，倒是很喜欢诵读这一句话。他们深渊与深渊响应，可是不是从神的深处，而是从他们堕落的深处里面这样。你这样响应很好，你读这些话很好，读一读就要停下来，读到下面去了。很多人只读到这里都不读到下面去，你知道吧？可是确实保罗讲的没有错，就是 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想到我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参加校园福音团契举办的福音营，传福音的营会，我的妻子就在其中一个这样的福音营里面信主的。有一次福音营有一个早上的聚会，是由周神柱牧师讲道，那个时候他是校园团契的同工，还不是台北灵粮堂的牧师。他很谦卑的讲一个自己的例子，他说他跟几个弟兄约好，他是讲他年轻读书的时代，就是要好好的过灵修生活，早晨要起来灵修，要起来晨更。可是他总是常常起不来啊，所以就弄了一个闹钟。他说到后来他已经练就一身功夫，闹钟一响，他几乎不用听见就可以立刻把它按掉。这样没办法，就只好弄两个闹钟，两个也许相隔几分钟这样。然后他说到后来，他的功夫又长进了，就是可以按掉两个，仍然不会醒过来。他没有办法，只好跟那些跟他在一起，大家一起有心要好好的灵修的弟兄们，请一位帮助他。他讲的是范大林长老。范大林长老，我想跟他不一样。范大林长老，以我对他认识，也确实是他一定是从年轻就是警醒的人啊，所以他有办法早起，所以就请范大林长老要打电话给他。可是还是有办法了，打给他接了电话，放下电话，可以再回去吃。就是快四十几年前，我听周神志牧师讲的他自己的例子，他讲完这个就是读这段经文，说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他很谦卑的这样讲了啊。可是你知道，你不要只是喜欢诵读这样的经文，你应该也要诵读那些帮助我们得到释放的经文。有的人不太读那些经文，因为先打定主意，我做不到，我还没有做到。可是你忘了吗？我们可以跟神联合，可以成圣，神的意可以成全在我们身上，包括了我们要接受知道神的救恩，接受而且继续的算它是我们的，对吧？其中一个算的做法就是你要继续的诵读它，一直读到真的成为你的啊。保罗在这里我们回到先前这个我们刚刚讲的前面的几节，他先描述我们过去在律法里面，他把律法形容为我们的第一个丈夫。当然我们非犹太人，我们本来就没有律法，但是前面保罗已经交代清楚了，我们的原来的伦理道德观念，我们的良知良心，就是我们的律法。他是我们第一个丈夫，律法本身是圣洁公义良善的，神借着这个向我们表达他的属性。问题是他不是一个很会照顾我们、供应我们、保护我们、成全我们的好丈夫。律法是我们第一个丈夫，但是不是好丈夫，他只是给予法条、规矩、标准、诫命，而且预备好要惩罚违背的人啊。所以这个丈夫啊，如果他在家里面，这个家很难和乐。原来似乎大家正相安无事，或者正在很快乐的时候，他一来到就开始碎碎念，然后嫌东嫌西，发言纠正你，责备甚至恐吓。虽然他自己行得正，所以好像有理由这样做，可是如果家中有像这样一个丈夫，这样一个父亲，我想全家子活在定罪、恐惧、抱怨等等，希伯来书常常叫死刑 dead work 里面，不会得着提升跟造就。在律法之下，人类也只能留在那个堕落的光景里面，占据等候审判和烧灭神的仇敌的烈火。 我拿本人约翰写的另外一本书《圣战》做背景来讲这个。你知道《圣战》里面提到我们这个人像一座城一样，人灵城，这座城的书记官也就是副市长是良心。我跟你说，律法跟良心可要好了，律法跟良心是最要好的朋友，他们联合一致定我们的罪，叫我们觉得有亏欠，我们的软弱无能。然后这座城的大将军是意志，意志大将军，律法跟他们有什么交情？因为他在帮助我们能够有坚强的意志，顺服神的道上面，一无所能，律法没有能力做这一件事。他跟这座城的市长，悟性市长也没多少交情，因为律法并不提供使人得着自由的真理。可是保罗说，神真实的律法是属灵的，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从他得到这样的帮助呢？他说，因为我们是属肉体的人，我们很容易用肉体的观念、肉体的习性在面对律法。你看旧约时代有另外一些人，他们一样有律法，可是他们却行得那么合神心意，活在神面前，像亚伯拉罕、摩西、大卫这些人就是像这样。所以关键不是因为律法不好，是我们这个人不是属灵的人。这就像如果我们只守住律法，用肉体的观念守住律法，我这样讲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系的。一直到今天，有的基督徒仍然是蛮用肉体的观念在守住律法的，遇到事情就觉得不应该这样，基督徒不可以这样。下一次你要留意，当你浮起这种念头想要跟你的孩子、跟你旁边的人说基督徒不可以这样的时候，你不要那么快讲，先停一下，问自己，我刚刚这段话像不像用肉体去抓住律法。当你用肉体抓住律法的时候，就像什么呢？就像一个女孩子，她只跟男人有肉体的关系，所以她永远无法经历婚姻家庭的爱、温暖、健全、喜乐。这等到基督来，他要帮助我们，基督自己进入我们这个肉体里面，对吗？取得最深的形状，然后他走上十字架被钉死的道路，就叫这个他所披上的人的肉身，包括我们的肉体，被致死，被钉在十字架上，好叫我们可以活在圣灵的美善能力跟自由里面。这样保罗在这一章开头说，基督就取代律法成为我们的丈夫，那是因为原来的律法死了，现在丈夫死了，所以你现在换一个丈夫。其实你也可以用另外一个方讲说，是我们向着律法死了，那也一样是这样的意思，那只是一个比喻，所以你不要挑毛病去讲这个实际的关系哈。基督取代律法成为我们的丈夫，使我们可以不再活在字句疑问律法规条诫命的旧样里面，而可以活在心灵，在圣灵的新样式里面。这样称义就取代了定罪，白白的恩典取代了我们原来欠着行权律法的债，得着产业取代了我们的软弱跟贫穷，得着儿子的名分取代了我们原来做罪和世界的奴仆的样式。刚刚我们读的经文，保罗在这第七章末了的地方，他发出一个呼喊，描述他内心的挣扎，一个绝望的呼喊。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够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你知道保罗描述这个的时候， 其实他是在讲一个已经知道结局的故事，已经知道结局的情节，因为他知道怎么样可以脱离。他自己回答，他说感谢神，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看看你的圣经，那个就能脱离的原文没有这个字，你知道吧？所以读起来有点不太顺，所以我们中文翻译中文圣经的人加了这个话。原来保罗只是这样讲，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可以说感谢神就是主耶稣基督。意思就是说救恩都在基督里面，其他一切都尽在不言中。所以保罗不是把我们引向一个道理，一个福音的真理，他把我们引向基督的面前，你一定要区别这个，这是不太一样的。别人讲到我们的挣扎，然后说感谢神耶稣基督，好像讲出他的名字就够了，所有的一切救恩，我们能够脱离这些软弱败坏，都一切都在他的里面，感谢神耶稣基督。来讲一遍这个，对自己讲一遍这个，
感谢神耶稣基督。
事实上保罗一起头，因为他原来就知道结局，所以当他在发出呼吁的时候，他不是在说怎么样，而是说谁。他问的不是 what or how， 他问的是 who。 他说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了，感谢神耶稣基督。来，今天我要让大家再进到罗马书第八章的前两节，罗马书八章第一节第二节，一起来读。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保罗进一步的讲到感谢神靠着耶稣基督是怎么回事啊？是要会有一个新的律，跟我们原来犯罪这个罪和死的律相对照的，就是生命圣灵的律。但是我今天不很快讲到第二节这个，我不要你跟我当年一样。我早年有很多的年日读完罗马书第七章以后，很快就会去注意罗马书第八章第二节，因为那里讲到怎么得释放嘛，啊，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过了好些年日我才认真的注意到八章第一节，虽然早就知道这个经文，而且会背。八章第一节，主保罗先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我觉得这个非常 make sense， 很重要的。为什么保罗先提到在基督耶稣里不定罪？不是只是复习一下因信称义的道理而已。一个人被神称为义，良心被洗净，罪得赦免，才会使我们能够进到生命的灵里面，生命圣灵的律里面，使我们能够得着释放跟自由，除去死刑，能够活泼的侍奉神。我发现啊，当人觉得有罪，良心有亏欠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软弱，也很容易发出自暴自弃的想法。你有没有这种经验？你原来很认真的想要得胜，有一天又失败了，然后一失败就觉得好像我就是这样会失败，然后所有向善的心，所有想要好好的跟随主的意志全部都放下来了，就是我所说的像自暴自弃的念头一样。所以那个时候你不要只是停留在要懊悔要认罪上面，有可能你最先需要做的再抬起头来，再来跟主说，主，我离开了你，可是我没有别的地方可以住，我要再来住在你的里面。这是温德烈在他的住在基督里面那本书里面讲到的。 不要让一个念头留在你身上，就是反正我就是这个样子，没办法得胜，然后就失去继续追求不犯罪的生命的动力。你知道在生活一般的事上也是这样的，你失败了一定要再站起来，不要带着沮丧、挫折感、罪疚感继续走前面的道路。而一般人不一定有办法除去这些，我们基督徒可以除去这些，对不对？因为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全了救恩。可是有的人很可惜，甚至有的基督徒当他们再有挫败的时候，也许是很严重的失败，然后他们就让这个沮丧、挫折感、罪疚感留在他们身上，继续走前面路走很多年呢。他们浪费他们的生命，很不值得。你一定要再回到这一件事上，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当我们领受了赦罪的恩典，我们觉得不再被神看为是有罪的，我们的内心就容易纯净而且清明。你知道那个本身就容易兴起一个向善向上的能力，一个动力在里面，我们就容易触摸到生命圣灵的律。我告诉你，这就是为什么辅导做家庭辅导的人会建议做父母的要常常肯定孩子、称赞他们的原因。因为人借着这个兴起来的向善的能力，比你给他责备、纠正有力量多了。多半的情形是这样。上司对部属说肯定的话、称赞他们，也有一样的果效。老师对学生，在教会里面对同工、对身旁的人，我们都应该学习这一件事。先有不定罪，然后就容易有生命圣灵自由的律。我给你讲一个例子，以前我讲过的，美国在1920-1930年代有一个杰出的棒球投手，他是一个杰出的投手，也是一个杰出的打球的手哈，他应该常常被排在第三棒、第四棒吧？你知道他一辈子打过714支全垒打。这个人叫做 Babe Ruth， 这是他的绰号了。他原来叫 George， 可是大家都叫他叫 Baby Ruth， Babe Ruth， 贝比罗斯。他一生除了打过714支全垒打以外，打过2073支的安打。厉害哦！他曾经加盟美国波士顿的红袜队，后来被红袜队卖给有名的纽约洋基队。后来洋基队在他退休的时候，把他的球衣的背号也永久退休，你们懂这个吧？就从此有洋基队没有一个球员会有三号的球衣，因为三号永久退休了，专门给他的。这个人据说他打球有一个特点，可能这就是他成功的秘诀，就是他每一次站到打击手的位置上拿起球棒的时候，他都当作是第一次挥棒。我的意思是说，之前有可能他已经被三振过，或者是挥棒落空，他每一次一站到上面，投手投球过来的时候，他都当作我是刚上场的，你懂的意思吗？他没有让过去的失败留在他的身上搅扰他，这是很重要的操练。你可以在平常的事上就学习这样的操练，不要等到一大堆的东西缠身的时候才要除去这些，那很不容易的。 你在平常的生活很多的领域你都可以留意这些事，常常带着好像是第一次一样，把过去所有的包袱都先放下来，我有个新的机会，这一次且看神怎么做工，常常带着这个态度。我想这是保罗所说的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意思之一。这样你了解吧，为什么我们先不觉得有罪，不被神定罪，那是因为基督成全的，不是我们自己自作多情这样说的，不是的，是基督成全的救恩。可是你先有这样的意识，很帮助你站在一个更健全不一样的位置上面，你更能够活在圣灵生命的律里面。我自己把像这样的真理跟原则也应用在辅导智商教牧协谈上面，有人来找我问问题，然后他有一个需要的时候，我应用这个原则。你知道我们做辅导智商是要把人带回到神造他原初的样子，而且带回神的救恩想要领他走上的道路里面，而不是只解决他的问题而已。可是如果一个人他还带着亏欠的良心，缺乏的意识，软弱的感觉，那么你怎么跟他谈，他常常就只绕在他的难处上面，他的失败，他那种困难当中没有办法被释放出来的。所以常常有人找我协谈的时候，我总是想办法先问他一些问题，借着这些问题，其中一个目的是我要看看他拥有什么。因为他来找你一定是先告诉你他没有什么，他缺乏什么，他什么地方软弱，什么地方失败。可是我借着跟他讲话或者问他问题，想要知道他拥有什么，我对他已经拥有的提醒他，给他一个肯定。有时候是在他讲话当中的字里行间，我抓住一些东西，他拥有什么。试试看下一次跟你的孩子讲话也要这样。我们常常我们的天性不是这样的，我们他讲了一堆话，我们都只是跳出几个就是很糟糕的那个点，让我们担心的点。可是不是的，你听他讲话，你一定要学会找到他没有表达出来的，但在讲话当中让你挑出来的，他拥有的好的东西，啊，提出来给他肯定。多年来，我发现这个非常帮助这个人，在跟我们谈话中间，自己就找到解套。这是一个生命的秘诀，对待别人，甚至对待自己，都可以考虑这个。就像我们讲过一个故事，杨斐利在他的祷告那本书里面，校园出版社出版的，提到的一个故事，有一个癌末的病人，是一个弟兄，他清晨来找岳母，跟他说，我大大的得罪神，昨天晚上我因为非常疼痛，我整夜咒骂神，我想神一定很讨厌我。这个岳母问他说，你觉得你不爱神，你违背神，爱的相反是什么？他说是恨，就像昨天一样，我跟神说我恨你。这个岳母跟他说，不，爱的相反不是恨，而是冷漠。你知道恨可以是一种爱，你知道吧？神就是爱，对不对？神恨不恨？神有恨的地方，恨一定是出于对另外一些东西的爱而产生的。可是神从来不冷漠的，爱的相反是冷漠，不是恨。岳母跟他说，你昨天晚上一点都不冷漠，你虽然你跟神说是我恨你，可是你整晚都在跟神说话，我们称这个叫祷告。很好的想法。所以当我们得到肯定，得到称赞，不再觉得有罪，被指责的良心不再有亏欠的时候，我们就容易进入圣灵自由的运行里面，在生命圣灵的律里面，在恩典的国度上生活。 我们下一次会更多的讲到这一方面。来唱一首诗歌，宋赞诗选270首。宋赞诗选270首，我们一些祷告的时间，如果你没有急着回去的话。第一节跟第四节都唱两遍啊。
世界不再是个线，不再霸占我心田，很久以前我